前呢有一个妈咪有一个主题叫做自我接纳，不知道有谁记得的哈，你回去如果翻一翻你的讲义哈。那么这个自我接纳呢的意思是说呢，我需要接纳我的特性，接纳我的背景哈，那接纳我是一个女人，有很多人巴不得自己是男人，所以现在很多人想变性哈，还有呢一副那种就是想跟男人穿的一样，做的事是一样，然后呢就说我不输你哈。那接纳不管什么你觉得你很难去面对的，然后妈咪给你一些金结告诉你说，因为在神里面我们对我们的啊没有关系，对我们的这个啊这个我呢，我们需要自我接纳。那么自我接纳的意思是说，我已经是就是这样，那我就接受先天来的这些条件，不管我的背景怎么样，我以前我的父母亲的情况怎么样哈。那接纳之后呢，就会有一种和好，等于说你会跟自己和好，不然的话你会跟自己过不去啊，别人都这样为什么我这样。然后呢基本上呢我调查了一下，很多人都会不太喜欢自己的特性啊，很少人说我很欣赏自己是这样子的，即使表面上好像看起来说像他蛮啊，就是好像很有，或许你说哦那个人蛮自负的，蛮对自己蛮满意的啊，或有人还用一个字眼叫自恋，就是自己觉得在镜子面前觉得自己那样。但是呢基本上如果我们往心底处挖啊，都会有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希望，我不是这样的，我希望当然我是那样的哈，都会有各方面各个层面哈。所以啊，妈咪说当你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你需要在基本上你要自我接纳。刚才神让我那个经节哥林多前书的经节告诉你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子，是一个自我认识啊。那有些人呢为什么他没有被神拣选，用那句话来讲的话，逻辑性就说，因为他们不是愚拙的，不是卑贱的，不是软弱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如果你前后再看的话，问题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不是愚拙的，不是软弱的，不是卑贱的，所以他们拒绝了神的拣选。神不是只拣选某一种人，因为人本身在他的眼中泥土所造，可想象是多么渺小。但当人不认识自己的时候，我说过就不能认识神，所以不能认识神当然就会拒绝神啊。所以我们的自我接纳是这样子的，我知道我是就是这样，但是呢我不会因为我就是这样愚拙卑贱或者是无能啊，不会因为这样我就没有价值，因为我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一方面我们要记得我本来就是这一块料，免得我们自夸，刚才讲的哈。那另一方面呢，你要引以为荣，说你看神对我的人生有计划，像我这样子的一块料，可是神还可以大大的用我。我们有句话说化腐朽为神奇，你的人生可以化为神奇。那到时候呢你荣耀的是谁？是神，这是神造我们的目的哈。他愿意用我们这一块料，就像圣诞树上的每一个装饰品，各种不同的装饰品，然后呢一个灯这样一闪一闪的，神要我们来这样来荣耀他，他乐意让我们来荣耀他，用很长时间让我们可以发光，之后呢就发光出来，就照到神的荣耀了哈。所以我们需要接纳我们自己的部分是说，如果神接纳了我，如果神爱我，如果神宝贝我，如果神不嫌弃我，那我就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我自己。我们的价值完全建立在这一位爱我们的天父的这个身上。恰恰在我们的人生的背景里面，很多人的自卑感或自我不接纳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父亲的形象。我这样讲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很多人因为父亲的形象，就会留下一个很低层次的自我价值感。父亲对孩子很重要，当父亲不跟孩子沟通讲话，或者父亲缺席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对我们的人格成长是很亏损的。那么现在神说，来，我接纳你做我的儿女，你现在是我的儿女了，是神的儿女了。那现在有一位丰富的父亲 对你是没有条件的，刚才说不离不弃的这样的一个父亲在你身旁栽培你，陪着你，但是不骄纵你。记得这个父亲是不会骄纵你的，好像惯你，不会这样子的，因为他把你养成一个像他王宫里面的刚开始摩西在王宫的这种尊严。我们现在要去有这种尊严，我是神的儿女，我是万王之王的以后跟他一起工作掌权的，这是我们的位置。好，所以呢因着我们的信心，不看自己过低，也不看自己过高，所以这是第一课的前面的自我接纳。那么接下来当你自我接纳的话，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你需要再成长。这个重点就是说，你需要爱你自己。你以前是不接纳你自己，欢迎你林弟兄，我们非常欢迎你，我们众星拱月。所以呢，我们需要在这个自我接纳的话，你已经告诉你自己了。比如说像冯金以前没有父亲的形象，他不会再觉得像孤儿了，对不对？我有天上的父亲，这些都已经好了哈。第二步就是要爱你自己，因为神的诫命里面说你要爱神，还有爱人如己啊，所以要学习怎么样爱你自己。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在残杀自己，自己在虐待自己，自己在好像怎么讲呢，就是好像自己在让自己越来越亏损，自己不晓得，以为是一条对的路啊，就走错的方向。走错方向就是因为我们本身不知道怎么爱我们自己。提供几个圣经的资讯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我们自己。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注重我的生命还有身体过于一切吗？你说我很会卖命的人，我很能牺牲的人，但是我要告诉你，卖命跟牺牲还要一个值不值得你卖命跟牺牲啊。我们有一句话说，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这句话已经够清楚的了，你要死要死的有价值，对不对？你要舍命要舍的能够很悲壮，是悲啦，死会悲啦，但是是很壮大的。好，中国之所以能够脱离满清政府的这种封建式的或者这种腐败式的那个，就是很多人为他舍了生命，那个是为了一个使命跟意向付上的代价。但是我很怕有很多人是因为不懂得爱自己，就残杀自己，就随便死得像鸿毛一样啊。这个过程不是一下子说，哎，我要自杀，不是这样，而是慢慢在一个过程里面呢，就在把自己敲碎一样。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生活里面都是事物，都是那些你一直在追逐、追逐不到的理想，还有你的生活里面是这个外面的世界的，人家追的、人家有的话，那你要小心。我在这里没有告诉你说这些事情好哈，没有，一点都没有，只是说这些东西如果变成了你生命的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位置，那你可能要调整一下，什么重要什么轻。一个爱自己一定要懂得轻重，懂得先后。当一个人认为有一个想法说，我什么都可以扛，我什么都可以做啊，重的轻的我都要的时候，那你可能还没有长大。当然我有这种时候，天塌下来我都扛得住。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嘛，卢老师在笑了哦呀，是我们都有这种想法，我肩膀很硬的。但是呢，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好像亏损了自己或磨损了自己啊，就像我们的那个骨骼的那个钙在流失，我们自己不知道一样，有一天摔下去就碎掉了。所以呢， 第一个，如果你爱你自己，你今天一下来，你想想看，我对我的生命，对我的身体有顾惜吗？这个题目叫做众神所重，神对你注重的你也要注重，神喜你的你也要喜，神要他的孩子喜乐，可是你很悲哀，你很忧虑，神会很心痛啊。那么我稍微解身体，我们都知道了哈，我们的身体我们都知道，这个生命呢，我补充一下，我们对于身体会想到会注重到它差不多都在什么时候？吴姐，我问你一下，你对你身体的注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吗？还是后来才这样的？因为我了解哈，吴姐跟那个蔡妈妈两个，
我本来就是喜欢运动，
运动喜欢运动，但是那时候有想说我要顾我的身体吗？
没有，
没有，是喜欢运动，你就本来就是喜好运动。蔡妈妈，你什么时候开始练你的身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刚退休就开始。
退休，那你是觉得说你要顾你的身体吗？
我没事干，我就
是你的。
怎么
没事干？
哇，你们捡了两个很大的好处，两个都捡了很大的，这是对的。很可惜，我们都不是。
对，你想说40岁开始
会，开始会想到，对，我们通常不太会去注意到我们的身体，我们认为好像身体，反正我扛得来，我做好，好像我们有磨不完的精力一样啊。后来才发现说，哎呦。我到我上次红斑性狼疮出现，我才记得说我有一个身体，从来都没想我有一个身体，很愚昧的。你看我多愚昧，所以神说我这愚昧的人就是这样子啊、哦，自己骗自己说好像只要我还能动，我还那个的话，我脑筋很活跃，啊，只要我活脑筋活着的时候，我好像忘记我有这个身体，然后我需要这个身体，我都没有想到，哈、哦，慢慢的在我到现在还是很愚昧的。牧师每天说就跟你说要运动啦，他没有跟我这样讲，我像一个孩子一样知道，还看我想不想做的一个顽童一样。好，第二个，那些经典你自己看啦，我这个讲法有根据的，不是我自己讲的哈。我的心态过于我的成就，当你得到了一个成就，达到一个成就，为什么上次帮你的那个讲的说有人可能没有听到哈，这个高位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啊，很有哲理的哈。后来他体会到说高兴最重要，问题是高兴的话，高位高薪都换不来啊，即使你高寿也不一定会高兴啊。所以我们的心态很重要，从年轻开始，你的心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水平，就是保持你的安静安息，不要被打乱。那在安息这个平安呢，如果你认识神的话，它就有一个好像喜乐的河就会注进来，好像一条河，然后喜乐的那个水就会这样在你里面往前走，源源不绝。但是当你的里面的这个平安被打乱的时候，喜乐不太喜欢这种大风大浪啊，好，喜乐的话是一个很源源不绝、很平静的，喜欢在平静的这个一个河流里面住进去。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喜乐就被推走了，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的心态，当你碰到一件事情，你发现，哎呦，我开始慌乱了，那你要注意，你怎么爱你自己，想办法。你知道什么办法，对不对？在一个神的儿女，你知道什么办法？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的话，一定有一个办法，你要去寻求。你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你的平安跟喜乐，没有这个更重要的了。所以刚才我讲了一个大原则，轻重先后。你如果聪明的话，要抓住我今天付出去这个代价，我到底得回来的是什么样？我现在针对你自己得到什么？神不是不要你爱你自己，他说爱人如己，他要你爱你自己，就像他爱你一样。那如果说我的心态不注重的话，那么你就会趋向消极、灰心、沮丧、不愿。现在我们吃很多营养品，不如一个圣经说喜乐就是良药啊。所以即使我很笨哈、啊，对这些保健啊，说我很笨哈、啊。真的是很笨，而且呢也不听话啊， 但是呢我妈在学听话，神也在教我听话，对这个身体的顾惜方面哈，那对这一点我抓得很重要，就是我的心灵里面是不是平安跟喜乐，也就是我们讲的安息。一个人安息，你知道睡觉可以，睡觉可以除，可以解决你很多的病痛吗？
对，
嗯，所以呢，妈咪，我最注重的，她应该是最重的，她要能够睡觉，睡觉是一个自然痊愈的，我们的免疫系统在，对不对？啊，就我们的免疫系统在，我们有很神奇的一个里面身体的治愈系统，你知道吗？不然以前的人科学还没发达，医学没发达，他们怎么活过来的？他们就是靠这种自然，他们无知嘛，不知道他们现在那么有多知识哈，哎，以前没有。那就神给我们，神不是把我们创造就丢在那里让你自生自灭，不是这样子的。那现在因为人的那个聪明一方面好一方面不好，聪明的结果呢就创造出一些不自然的东西，没有错，有效果，可是一方面也是毁灭自己的东西，我们可以知道，对不对？那些副作用啊什么的哈，所以好不好，好不好，我们注重一下，如果你爱你自己好不好，你去衡量一下你的心境有维持一个平静安宁的地步吗？我常常被惹起来吗？常常会打乱我的心思吗？如果有的话，你需要找一个管道。那么圣经的管道是说你需要去倾诉，需要去找一个可以帮助你的源头啊，不住的祷告，然后呢也学习谢恩。因为神的要求是我们这样，他说我们在基督里，他对我们帮我们定了一个标准，你需要有喜乐，你有感恩，你常常跟神倾诉。然后腓立比书的第四章那里有一句话说，凡事借着祈求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他会赐给你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如果你考虑说，哦，他会给我很多钱，不是，他会给我身体都不会生病，也不是，他说出你意外的平安。所以我体会到平安很重要。那就是为什么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消息，荣耀归给神，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这是神知道说我们需要这样子才能够健康啊，我们才能够啊有一个所谓的自己爱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好，第三个问题，我会注重过程不担心结果吗？当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我不是说错误，但是有一个让我们到后来会后悔的，就是我们注重那个结果。比如说孩子的成绩，孩子的表现，老师怎么评价我的孩子，结果成果，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去引导他。我们很爱孩子，非常爱孩子，这是我们通病。我们特别是中国人注重那个结果。当时给一个父母亲一个残缺的孩子的时候，你知道后来那个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都会很好，为什么？因为他们逆反了一般人教养孩子，特别是中国人教养孩子的方式，他不得不把那个过去只注重结果，你要跟人家一样，不但跟人家一样，要比得过谁，那个观念，那个结果，那个观念，只好放弃了。因为我的孩子就没有办法嘛，然后挤出了那个父母亲对孩子的爱，那个不离不弃的爱，真心的爱，没有条件的爱，哇，那种爱一出来，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非常的甜蜜。我很欣赏那些父母亲在带那些有残缺的什么症的哦，那些什么 ADD 的过动的，或者是那个自闭的哈，是他们会带出一个特殊孩子的跟父母亲的一个特殊关系来。所以我就后来有一个领悟，我跟父母亲讲说，好不好，我们不都把我们的孩子当作特殊儿童。我当然我过去是这样子，不然的话就好像他们应该正常成长，应该在一般的普通的班里面跟普通人一样，而且呢希望他能跟普通人更卓越啊。所以这个问题就出现在说，我很注重那个成绩结果啊，那个成果表现出来了。比如说你的孩子有没有跟人家问候啊，有没有说谢谢啊，你在注重成果， 可是你没有注意到怎么可以让他去谢谢那个感恩的心，你只有注意到别人看我的孩子有没有礼貌，所以你常常在人家面前你有没有叫阿姨啊。有时候别人我不敢讲，对他我会讲，我说我就说不用再这样讲了好吗，你这样讲就让我干更感觉你家里面没有培养。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
有。
就好像你只要表现给人家看好，那他我在家里面你们彼此都很有礼貌的话，他很自然讲一句谢谢。那如果我爱这个孩子，我想要教他，我发现没有人教他，我就说你要不要跟我说什么呢，由我来讲的话就比较教育性哈。所以呢我太注重那个结果跟表现中我们错失的那个过程，那真正的会产生一个让你觉得甘甜的结果的，我们所谓的流泪撒种欢呼收割，会让你可以欢呼收割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流了泪，你用了心，你的孩子你不爱谁能够爱他，所以那种不离不弃的没有条件的爱，从来不会嫌弃他的爱。我们那个发明那个电灯那个爱迪生到学校去第一次就让老师判他是什么白痴，你说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发明电灯的爱迪生怎么变成判成白痴呢，就有这种老师也就有这种父母亲，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就把孩子判成白痴，然后如果白痴也好你就按着白痴来养他吧，我们又不想要白痴养他，又不想接受事实，所以我跟你讲天才跟白痴一线之差。所以你不要用你的想说哦，这样才正常人才聪明，不是的啊，天才跟那个呀他白痴是一线之差而已啊。但是如果有人培养他，有人注重过程，会把天才培养起来，不然的话就把他扼杀了，就是这样，就没办法让他。现在我很多是在特别是国内通才教育，对不对，通才教育跟人家都要一样，都要像别人一样，很可怜，真的很可怜啊。OK， 好，所以我们去在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到享受到过程里面的对方的一种，一方面会建立关系，二方面呢，你会享受到别人没有发现的一些过程里面的啊这个享受啊。好，然后他的一个敌人哈、啊，我们注意，我现在给你这个敌者，就意思说，当你出现这个情况之后，你要注意，你已经不爱你自己了。好，不是说人家不爱你哦，是你不爱，你不懂得怎么样顾惜你自己哈。急功好利，追逐增进，好高骛远，请把那个急跟追跟好圈起来。急、追、好，这三个会杀伤你，真的会杀伤你。你知道，你一天在焦急的时候，你整个身体的变化是怎么样吗？比你吃很多油脂会让你担心你血脂堵塞更严重。我们的所谓的三高，这些不是因为只有你的身体的问题，是因为你的这个急追好，然后你们一直搅动啊。所以我们有一种研究说，我们所有的病其实有 70% 到 80% 的心理因素引起的，那就是为什么你的医生没有办法完全的医治你。你相信医生可以完全医治你吗？
那就没人死了。
死是一定要死，有人说、啊、人就没人死了，死还有很多种啊，横死啊，意外死啊，猝死啊，像王庆的哥哥啊、哦、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那个魂的运作啊、哦啊，所以这些呢，就这样子，会让我们，所以这些呢，那种超过你的应该正常的速度，急呀、啊、追呀、啊，那个都非常耗损你的身体啊。对不起，我刚才错过一个又没讲了哈，讲到身体，后来我第一条那个生命，这个生命不是在讲你的啊、生几年、十几年，不是这个生命，它讲的是永生的生命，你的永生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好，如果你会亏损了你永生的生命，那基督徒都知道什么叫做啊、永生的生命，怎么样会让我们失落永生的生命，我们都知道。好，好，那么刚才就提到说啊、这个啊、过程，注重过程。我今天煮了一道菜出来不怎么样，可是我很用心煮，我试着要把它煮好。好，我已经尽力了。我常常对自己说，我尽力了。 对我的孩子我也这样讲，我说我尽力了。我常提醒我的孩子，即使我不能给你你认为最好的，不能给你一些你想追求的，可是你不要忘记爸爸妈妈都已经尽力了。我常常这样提醒他，我也提醒我自己，我没有亏，我没有欠你啊呀。好，那接下来注重成长，然后不要太注重你的成败。比如说我这次失败了，可是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失败为成功之母，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不喜欢尝失败的滋味。所以下一次呢，失败了告诉自己说，哎，我有成功的希望，因为我失败了一次，我就不会再走这条冤枉路。国父几次革命才成功？哎，我发现我们台湾人还比较知道我们中国的历史，十次，
我没有知道的，
真的啊？
对，
不讲的，大概讲
讲国父的，就是孙中山，
有讲过国父，但是
但是基本上就知道孙中山，
他是我们的恩父啊，对不对？没有他就没有中国今天。OK， 不讲这个了，不讲这个 ，OK， 不要讲这个了，好。十次，你们去挖历史就挖得出来，十次才成功的，第十次。所以前面那些失败的经验都是指向成功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请你注意你的这个成长，我有没有成长，但是不要走冤枉路。丽珊，我给你一句话哈，你体会很多神没有错，但是不能一直这样绕，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在这个当中体会神，就好像你用尽心思去做一个事情，然后你就会走到一个地步，好像很疲惫或者很挫败啊，但是你现在有神了，以前没有神啊。但是这个呢，神不是要我们这样子绕，这也是一种绕啊。到个地步呢，你就，但是有一个件事情，就是说，我现在这件事情，我有没有成长，那最重要啊。我不是说你没有，我只是要跟你说，我相信神要看到你是在这一次到上次到这一次的里面的你的那个信心的成长，还有。那个刚强力的成长，那个很重要，那就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孩子，他需要从历练中去成长，这是神要看的。神不是故意看我们受苦，神没有故意要折磨我们，但是他容许我们去受苦的时候，他要看到你有没有越来越强壮，有没有越来越能够靠近他。好，所以我常对对方说，这件事情让你更爱神还是更远离神，更疑惑神，想想看。那如果这件事情让你更疑惑更没有信心的时候，那你就要，不然的话哈，神会一直教你一绕再绕。好，所以神让我们受，容许我们受苦，像以色列人绕了40年，他说就是为了要历练你们的心，所以他在历练的时候，那个心是永远的跟神连接在一起的。好，那像现在妈咪碰到这种事情，也是在历练他，更靠近他，更爱他，更认识他，然后心里面就更有平安跟更有喜乐。有没有在成长？妈咪常说我还没有学完，所以他整个还在成长。好，所以呢，这个敌人是什么呢？我们太注重那个表现，或者是成功，或者是成绩，靠自己撑着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是会一直放在成败，而不是放在我有没有在成长。其实对神来讲，这个成长是最宝贝的，不然的话他就放弃我们了，对不对？为什么神容许以色列人绕了40年？希望他能够那个信心能够长大，希望那个被盗的病能够被医治，他在期待。你不要以为神不让他们进去，不是的，是他们自己的选择。神多期待他们能够进去，就像摩西讲，这样子别人才会看到你是真正的神，独一的真神，这样别人才会把荣耀归给你。可是神到个地步，他说没办法，只好全军覆没，在这个野地里面，只有10岁以下的才进去，只有那两个对神有信心有成长的，这两个约书亚跟加勒才能够进去。进去也不容易啊，进去有很多仗要打，很多人就不打就停住了，就像上次也讲了。好，那么所以呢，不管什么事情，我们如果看到我有成长耶， 我越来越靠近神了，我越爱神，越来认识神了，那你就对了，你不用管别人怎么看你，不用别人，你不是为了别人活的哈。接下来就是这一点我要讲的连上去的哈，我注重神对我的看法过于别人对我的看法。以前我跟你说过，我有一个误区，我老是觉得我不是男孩子，所以不能讨我爸喜悦，所以我就做那些男孩子做到的，我也不输他们这样的一个结果来证明说我也不输给男人。但是后来我就转了，当我父亲去世之后，因为我要讨我爸爸喜悦嘛，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误区哈。然后我就转向说，神啊，我只要你喜悦，哎，很放松，很自由。我发现神没有那么严厉，神不是那个盯着你，好像总是要那个，好像你是奴隶，他要鞭打你，那个不是这样的神。他会管教我，可是他是全然爱我的神，而且他乐意饶恕我。所以呢，我的心定在说，我的神怎么看我？可是你跟神之间的看法呢，别人看不到，别人不一定理解你，别人怎么讲你，如果讲的有道理你就听，如果讲的你认为说我很委屈，然后你都不理解我的时候，你不用管别人怎么看你，你最注重的是神怎么看你。所以你有一个心，我要讨神喜悦。你跟神之间心照不宣啊，有人当你不顺心的时候，你说神啊，你高兴就好，我在你面前坦然就好，你跟他之间没有任何的堵塞就好。特别是有一些人从小有一种倾向，喜欢别人肯定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呢，就像下面的问题，会自卑啊的这样的人的话，常常会向别人渴求那个肯定赞美，因为我们长大的过程中很需要被赞美，很需要被鼓励啊，不是说好像虚浮的赞美，而是说我们很需要被鼓励，我做得好就鼓励我，来鼓励我，越鼓励我越好。可是我们缺乏这个营养因素的时候，我们会转向一个负面的一个做法，就是我去跟人跟谁，特别是我刚才讲过的，当父亲对孩子没有正面的影响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很低的价值感，然后他会很想从别的地方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个结果哈。但是我们已经有这一位神了，好，所以当你意识到我怎么老是很在意某某那个人有没有赞美我，我怎么很在意好像有没有人来回应我说我做的怎么样的时候，提醒你自己说，哦，我不需要负这种心理的负担，我不需要。你可以去问神，也一定要问神，神啊，我这样做你高兴吗？神容不容易讨他喜悦？我告诉你，就只有一个，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人非有信就只有一个。所以信靠他，但是为什么神百般要磨出来我们的信心？原来是要喜悦我们，更喜悦我们。神那个标准就只有一个，只要你信靠，信还要依靠，信，好，就是信靠，跟讲那个信靠，也称为信靠，好，你不但相信得过他，而且你靠着他过日子的时候，神就很高兴。然后我们没有这一份德性，不是那块料，神还要磨我们，造就我们，把我们磨出那个信心来。也就是在这里，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你生活就甘甜了。所以立定你的心智，我觉得神的话是我的生命里面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一个好像就是很，帮我给个成语，就不会变的，好像什么实什么，就是好像很确实，就很坚如磐石，就好像不会变的。好，你说海枯石烂，还会枯，你知道吗？
石也会烂。
台湾的一个地震，海都变了，海都移那个海也移位，山也移位了，好，海也会枯，有些那个在那个好在变迁了，但是就像那个有一次那个谁，像铁一样磕在那里的，就是不会消磨，就是
约伯里面讲到的。
呀、yeah, 就是很千真万确而且不会改变的，我一下想不到一个成语，我想讲出来哈，要坚固的磐石，但是磐石有时候也会垮哈，那不管怎么样，就是圣经有讲它是我们的磐石哈，山在磐石哈，它是像那个镌刻的在石头上的哈，不管怎么样，意思是说我有一个不会变的一个目标，我就是只要神喜悦我就畅通无阻。你试试看，试试看。第一个，你问神的神啊，你这样高兴吗？啊，如果有什么地方让你不高兴的，你告诉我，你教我，愿意。这是我的生活的一个准则，啊，如果你很在意别人怎么想你，怎么讲你，那你就会常常听到有人告诉你，你知道吗？某某人说你怎么样？哎，你知道吗？某某人对你有什么成见？有没有听过？你们都没听过。那大概是我被讲的最多的我常会有这种消息你知道吗？如果我听这些很在意的话，今天我不在这里了，我不当传道人了，我不是没有专业，可是我就认定这个是我最重要最好的，我能够服侍神最甘甜的，然后呢我只要讨他喜悦，其他呢你念出来大声一点，
是约伯记里边说用铁笔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只存到永远。
好，跟磐石有关系哈。用铁笔镌刻，然后用铅灌进去，什么意思？几千年后啊，都还留在那里。因为去那个圣地游览圣地，看过有些人把那个字刻在那个树上，我爱你。我想那个刻那个有没有用呢？啊，但是他们很冲动的，很热情的哈，就把它很浓情的把它刻在那里。看到很多人这样子哈，但是这个是就好像那个一样灌在那里。这是我们去土耳其之后看到一些柱子，是那个啊，就是他们的这个君王时期哈，这个啊皇帝时期的时候。他们就是有一些柱子是用那个金属灌的，就是看到，然后他们呢就被很被保护，被举起来放在这个殿啊，这个本来天主教的这个叫什么教堂里面啊，那些画，而且是从别的地方带过来的，因为土耳其本身他们的那个本来的工业不是很发达，都从他们强大，可是都要从别的地方啊运一些东西进来，哇，那个很就像类似这样，就是就顶在那里了。不动了，就是这样。这是我生命到现在，如果有什么让你觉得说，哎呀，真是不错，很好，不是不错，很好的话，这是我的生命一个方向，执着的地方。哦，所以为了要甘甜，我要永远，不管我有多少要服侍神，为了让我的生命能够健康，好让我可以给人。好，下面这里告诉你几个现象。第五的那个敌者我就不解释了，这个我们都很了解哈。当你爱你自己会有几个结果，第一个，你爱你自己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感恩的特质，感恩对你好不好？
好，
满足，对不对？凡事先，当你一个懂得感恩容易感恩的人，他就是一个很满足的人，那当然就身心就很愉快，对不对？你是一个能够享受关系的人，你可以在人跟人的关系里面去享受它，不是一直在着重人际关系，不是这个意思，说你很自然的就跟人关系就是一种享受。好，啊，昨天妈咪跟我谈了一些话哈，那她就讲到说她其实做的不多，但是呢好像她有一个使命感，就是她不管碰到谁她都要让她知道说你是很宝贝的，所以他会用微笑。他到中国讲不了什么话嘛，因为人家就看着他这样盯着他。有人就跟我说：“哎，他牙齿都没有讲吗？然后他的头发是怎么样嘛？哈，但他就不管怎么样，照理讲这种被看好像在动物园被看一样，是很不舒服的。二十几年前，特别在北京，那看起来我都很想这人怎么那么不礼貌啊？怎么这样子盯着一个人看？哈，那可是妈咪就会很微笑的跟他笑一笑，然后跟他嗨，哈。”他说这是他的使命感，他要对每一个人，他都会觉得对每一个生命都有一种感恩，对每个生命都有一种珍惜，所以他说即使我不会讲可是我可以笑，他说我没有做什么，他说我觉得神给我一个这个恩赐，因为我们在谈说我很严肃了， 那我去他家呢，是有一个人在拜访他，然后我要跟他说你几点要睡觉了，因为现在我在帮助他调整他的整个，要让他能够，因为他希望他自己能够自己治理自己怎么样，所以我说那你就要好好的去训练啊，你不能放弃，你不能够，他也认同。可是呢他不是那种乐天派的人，不是很自律的人，乐天派会凭着那种怎么讲，就是感性随心所欲，所以他那方面又出来了。那我就过去，我就很严肃的跟他说，我说你知道你早上几点起来，现在几点了，那个人在旁边，我没有去主管这个人怎么样，他隔天就帮我训话了，他不是训话，就是说他跟我谈一谈，说你这样子不礼貌。那我们就再争了一点哈，我说你们美国人好不好，好，不管心里面怎么样，你们问候人家好，那都是要一诚的回答嘛， fine thank you， 对不对？我说这个真不真实，他说，我说对我来讲不真实，然后他说对我们来讲是礼貌，好，但是有两个在变啦，好，所以东西方有很多不通的地方，真的是不通的地方，好，但是因为我们彼此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爱，好，那我就问他说，我说你要我进来说，哦，某某人啊，你来了哈，然后你在这里怎么样？要这样吗？我说我那时候来的目的就是告诉你，提醒你不能太晚。好，所以呢，就在那里就有一点，两个人有点在有点像辩论一样。好，我怎么讲到这里来的呢？
享受关系，
享受关系，哈，
说的是
去享受关系。
好，享受关系哈 ，OK， 好。那
说妈咪就是说，他说他的使命感，他怎么对人微笑？
哦，对对对对，就是妈咪她有一种就是要 warm 很温馨的
啊，
所以我就想说奇怪，他讲了他没有做很多，事实上也是，因为他有限呐、啊。跟中国人互动是有限的，顶多就是讲到我帮他翻译，然后跟人家协谈也要经过翻译哈、啊。接触面的是我。现在是冯金赶上来，我们比较多。那他呢，知道的不多。但是呢，你发现中国人好爱他，真的是很爱他。哈、哦，像昨天秋萍姐就跟我说，她听到声音冲出去，眼泪都掉下来了。我说可能我都别人都会掉眼泪了，我就在想啊。但是呢，我就想说他有这种哈、哦，所以他跟人的关系上面是一种给人是一种享受。他传送一种温馨，传送一种对别人的尊重，哈、啊，是我做不到，我反正破坏他了。本来我心里面其实没有什么任何的想法，哈、啊，那后来他一讲的话，那我想说我说我祷告，如果该道歉我道歉，然后我该改变我就改变，哈、啊，所以呢，我也在学习。那他因为他可以跟我谈，他很平常很少跟人家直接这样谈这样子的。那我们是彼此信任的，我也是一样享受，跟我们很享受我们那种可以彼此好像铁磨铁磨成针这样子。我不是说他都对或者我都对，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至少呢，我们可以在关系里面，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是和谐的，而且呢，也从这个人际关系里面去学习成长。好，这是我昨天碰到的一个例子哈。然后你有一个结果，不让事物占有你，也不让人占有你，就好像你后来就都赔给哪一个人了、啊？好，不管哪一个人，包括你的丈夫，包括你的儿女，不是，因为你被造生在世上的目的是要荣耀神，讨神的喜悦。但是这会有个结果，当你讨神喜悦之后，你自然的就知道怎么爱人。这是一个自然结果，不会变的。你去问几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当你懂了怎么爱神之后呢，不会亏损你去爱人的能力，不会，你反而更能够。昨天如果不是在神的下面，我不会服妈咪的，就到后来变成东方西方中国人美国人的问题了。那是因为我们服在神的下面，我愿意爱神，所以我就跟神说，神啊，他也算是我的老师，好，那如果你就我该改变的，我应该谦卑的，那我就应该去做，好，我不想让得罪神哈。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每天检查你跟神的关系有没有阻碍，有没有任何摆在你们当中让你开始在疏远神的，这一点很重要，最好每天检查，不要到一段时间之后出问题了才说，哎，我怎么会这样子呢？哈， 不要容许任何一个东西第三者啊，在你跟神之间，你什么都可以跟他谈，什么都可以跟他是互通的，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你要回家，你懂我的意思吗？然后你可以坦然的安然见主啊，种啥种不种收割，你不会一直纪念计算说好、哦、你会不会有会收多少，会要罚不罚得来，人家怎么没有这样回报我呢，真的就没有了。我跟你讲，我现在我心里面一点都没有这个，我这样做会怎么样，所以我常常不想说留下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不会，这个对我一点都没有重担。好，我不是说这个不好，但是我很享受，不管我做什么我都不会想说我要做成什么样子就应该要怎么样。像我们诗班也是一样，我把曲子放下去了，那我当然我不是没有理想的人，我也是学过音乐的，可是呢他唱出来一个结果怎么样呢，不会影响我，不会干扰我、哦、因为我不用对后果负责任呀。所以对你的儿女也是一样，对你的家庭也是一样，我该做的我做了，我尽力了，其他我不挑那种我不应该挑的重担或者是负债感啊，焦点放在自我的建造，不是自我的成全。我的梦圆了多少，我有没有达到我要的，是在于我的建造，我自己有越来越刚强，我的那个啊心怀越来越宽大的吗？你说宰相的肚子可以什么撑船，什么意思？条条路都可以通哈、啊、你不怕撞到那个哈，别不怕撞到旁边的那个哈，就是很宽广，你可以不会搁浅的哈，你自由的生命，自由的向前走。然后当你在成长的时候，你这个结果啊，你会发现你一直可以给人。如果我都不能动了，我还是可以给人，我不是没有用的，我一直都有用，只要我有在成长，我就可以给。所以啊，这个是我们的啊。不过记得，神重视你的，请你也要重视；神顾惜你的，顾惜你的生命，顾惜你的身体，顾惜你有没有平安，顾惜你会不会一直在担心啊？顾惜你有没有在享受那个成长的喜悦？那成长是会喜悦。孩子在看他们的那个身高哈、啊，他们常用一个长颈鹿一直画，一直画，看到自己好不容易高了一公分就好高兴，你知道吗？好、哦、像这样我们成长也会喜悦啊。然后我们神顾惜我们，他要爱我们，他要喜悦我们，那希望我们能够讨他喜悦。我们一起祷告，没有让你时间讨论哈。我们先啊，那个顺服的事情又搁了，没关系，我把那个啊那个顺服的课题的那个讲义我找出来了，我再交给你，明天再交给你哈、啊。那或许我因为上次提到说，如果不，其实我都一直在想要给，可是就接了上面的，我就又割下来了。我们再想办法换条路呢，还是说我那个讲义已经找出来了哈？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听我们用感恩的心在这里完成我们早上的这样的学习。愿你的话语不是人的话语，你的话语深入我们的心里面，就好像一颗很宝贝的种子，生命的种子，让它萌芽，然后在我的心里面有果子，有果效。或者我们用感恩的心在这里彼此的，虽然没有办法有很多的交融或者是交通，但是你都知道每一个人的意念，你自己来疏通我们的意念。主在我们这个时候，如果心里面有孤苦的，就求你吸引我们来依靠你；如果我们心里面有愁烦的，就帮助我们能够卸给你。哦，主，你认识每一个我们的姊妹、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家庭，主啊，你爱每一个。你一直在怀揣我们，像我们爱我们的儿女一样，你很重视我们的，求你帮助我们跟你一样的爱我们自己，来顾惜我们自己。主，我们过去如果没有学到的，这个时候就求你特别的帮助我们，今年来学习怎么样爱我们自己。这样的话，我们自然就去爱人，自然就有能力，有那种能量可以去给人。我们就求你啊，赐福我们等一下要一起吃饭的时间，让我们有彼此的啊很甜美的这种交通，然后让我们借着这个交通能够更享受彼此的关系。我们这时候特别纪念王庆回去家里面的这个事故，主，凡事要互相效力，特别是他的嫂嫂在信心上面求你兼顾， 求你再一次的把他提起来，抱在你的怀中，安慰他，让他靠得更紧，跟你靠得更紧。主，我们就求你啊，帮助我们，安慰我们。我相信当中有很多人呀，心里面有重担需要你的安慰的，就求主你来跟我们同在，让我们愿意跟你同行。我们谢谢所有我们预备在厨房里面的这些同工们，每次我们都这样享受，就求你也赐福恩待他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